各位纳税人大家好，今天由我为大家介绍本次税种综合申报的渠道登录方式。纳税人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渠道使用税种综合申报功能，一是电子税务局纳税人端，二是网上电子申报企业端，也就是我们平常使用的 eTax at SH3.0 申报软件。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种渠道，使用电子税务局税种综合申报的业务前提是：一、纳税人的登记状态为正常；二、存在企业所得税税费种的纳税人必须是非总分机构纳税人；三、纳税人必须存在企业所得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土地增值税中至少一种税种的应申报信息。符合业务前提的纳税人登录电子税务局后，可以通过以下路径办理：我要办税、税费申报及缴纳、综合申报、税费综合申报。点击税费综合申报模块后，纳税人可根据系统提示进行内容填写。正式进入申报界面后，页面的左侧为报表列表，展现为主表加副表的形式，纳税人可选择要填写的报表。左侧的报表列表呢，仅会展示本季度需要且还未完成申报的报表，如部分报表已完成申报则会隐藏。右侧为具体可供填写的表单，主表主要展现为各个副表的部分重要数据，无需手动填写，用于在提交前进行数据确认即可。界面左上方有四个按钮，四个按钮的具体功能给大家做个说明。一、申报。纳税人完成填写，点击申报按钮，报表逻辑关系没有错误后，校验通过的即可提交申报。第二个，如果纳税人点击保存按钮，系统将进行规则校验，不符合规则的将进行提示，校验通过的可将填写的数据暂存，以便下次进来时可继续填写。第三个，暂存按钮，系统将暂存填写的数据，以便下次进来时继续填写。第四个，取消按钮，退出申报界面，直接关闭页面。申报完成后，电子税务局会将数据提交至税务端，纳税人可根据提示查看自己的申报结果。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种渠道 eTax。 第一步，符合业务前提的纳税人登录 eTax， 系统将跳出提示框，纳税人可选择是否启用税种综合申报表，如勾选启用，点击确认。设置完成后，系统将默认勾选综合申报表，如果需要调整的，纳税人可至菜单、账户、申报项目下勾选或取消勾选综合申报表。第二步，点击主界面的填写，在税种综合申报表对应右侧点击新增。第三步，新增后进入报表填写界面，和电子税务局一样，页面左侧为报表列表，也是分为主表加副表的形式，右侧为具体可供填写的表单，在此不做赘述。第四步，填写完成后，纳税人可以和以往在 eTax 申报方式一样，点击保存，在发送界面点击数字签名并发送，发送完成后收取回执，点击缴款即可完成申报。最后几点注意事项和大家进行说明。一是，在收取回执时，请注意申报结果是否为申报成功，如结果为部分成功，则表示子表部分失败，具体可详见错误详情。对于失败项的子表，可以回到主界面点击填写，选择 CH001 税费综合申报表下的失败子表， 单独填写后，按照以往的申报操作，完成申报即可。第二个注意点是，综合申报完成写入税务端后，各申报表是拆封进行保存的，因此您在目前开放可以更正的具体税种下进行更正，或者未交管前进行申报作废，均是对单个表单进行操作。我要介绍的本次税种综合申报的渠道登录方式就是这样。
对，各位纳税人，接下来介绍一下二季度开始企业所得税预缴申报的变化情况，包括预缴申报表最新修订情况及填报的注意事项、小型微利企业延缓缴纳政策以及税种综合申报的相关事项。首先来看一下本次报表修订情况。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12号，从7月1日起使用新修订的预缴申报表，涉及 A 类查账征收企业有主表和四张副表，以及核定征收企业的 B 类申报表。本次修订对这六张表格都有所涉及。首先来看 A 类的主表，变化比较明显，首先是将按季度填报信息这一部分前移到了企业类型的下方，并且对表单样式也做了修订，扩充了从业人数、资产总额的栏次，可以显示全年各个季度的季初季末值，自动计算出季度平均值，更直观地反映小型微利企业的判断过程。这里需要注意，在填报的时候，系统会自动带出之前季度填报的数据，并且是允许修改的，方便纳税人在申报时直接更正之前季度的错报数据。比如在申报二季度时，一季度、二季度的从业人数和资产总额都是放开填写的，可以直接修改一季度错误填报的数据。这里要注意季末与季初数据的衔接性，以及资产总额的单位为万元，要注意换算。另一个变化是新增了第 L15 行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延缓缴纳所得税额，这是一个临时行次。根据2020年第10号公告，2020年5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小型微利企业在2020年剩余申报期按规定办理预缴申报后，可以暂缓缴纳当期的企业所得税，延迟至2021年首个申报期内一并缴纳。也就是说，在今年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的预缴申报，小型微利企业适用政策规定可以延缓缴纳，在明年一月份申报第四季度预缴申报时一并缴纳。适用的范围包括查账征收以及核定征收企业，纳税人自行判别申报享受，企业通过填报预缴申报表自主选择是否缓缴。这里要注意，是否符合小型微利企业仍然是每季度动态判断的。如果企业二季度符合小微条件并且享受延缓缴纳，三季度不符合小微条件，则在三季度就一并计算缴纳税款。在填报时，如果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是否延缓缴纳所得税这一行次，则默认为是。如果选择否放弃享受，则需要填写不缓征说明，说明内容必须在10个字以上。如果不符合小微企业条件的，则默认为否，无需填写。第二张表格是免税收入、减计收入、所得减免等优惠明细表，变化不大。一个是股息红利免税这个部分，新增了第四行，一般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免征企业所得税，这也是对之前报表的一个优化。修改后的第三行为第四到第七行的一个合计数，也更符合逻辑，方便纳税人理解。第二个是新增了第43行，扶贫捐赠支出全额扣除。43行与42行都是统计行次，不参与计算，填写的是全年的累计数，所以填写的金额应当是大于等于上一季度填写的金额。第三张表格是原来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扣除优惠明细表，是将副本的名称修改为了资产加速折旧摊销扣除优惠明细表，增加的行次是适用海南自由贸易港相关政策以及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设备一次性扣除相关政策的这些行次，可能涉及的企业数量比较少，所以注意不要错误填报了。第四章是减免所得税优惠明细表，修改的行次是第23行，设在西部地区的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 15%， 如果享受该项政策，则要填写主营业务收入占比。这个政策涉及的企业数量也是很少的，主要是总机构在西部设立的分支机构，所以这里的主营业务收入是按照分支机构的主营业务收入来填写的，注意不要填错了。另外新增的行次是第 28.2 行，海南自由贸易港的鼓励类企业减按 15% 税率。第五章是汇总纳税分支机构所得税分配表，变化很小，将表格中的纳税人识别号修改为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最后是核定征收企业的B类表，同样是调整了按季度填报信息，和 A 类表一样调整了位置和表单样式，并且在按年度填报信息区域新增国家限制或禁止行业、资产总额和从业人数三个填报项目，更加便于纳税人填报。然后是税额计算部分的变化，同样的股息红利部分也做了修改。最后是增加延缓缴纳的行次，只要符合小微企业条件的核定征收和查账征收企业都可以享受该项政策。最后来介绍一下税种综合申报的注意事项。7月1日起，纳税人可以通过 eTax 电子申报客户端及电子税务局选择税种综合申报。这里要注意，目前企业所得税跨地区汇总纳税的总机构和分支机构暂时不属于综合申报的范围，仍然需要按照单税种进行申报。以 eTax 客户端为例，在综合申报的页面，通过左侧的列表选择要填写的报表，分别填写完成后，系统会自动汇总数据至第一张主表，从而完成申报。纳税人可以自由选择是否使用综合申报，如果我不想使用，可以在菜单账户申报项目设置窗口进行勾选，可以切换成单独税种的申报表进行申报。这里强调一个，税种综合申报仅仅是申报形式的变化，所以无论通过综合申报还是单独申报，企业所得税申报表的样式与内容都是一致的，都是使用这次新修订的预缴申报表。以上是企业所得税的部分，谢谢。
接下来由我给大家讲解税种综合申报中涉及到的财产行为税的内容。虽然前面各位老师已经介绍过了，这里还是给大家贴一下我们税种综合申报对应的政策，也就是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公告2020年第3号文中的主要内容。第一部分是实行税种综合申报的规定，自2020年7月1号起，纳税人需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预缴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土地增值税、印花税中一个或多个税种时，可以选择税种综合申报。第二部分是关于相关税种纳税期限的调整。我们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实行按季度申报缴纳，纳税人应当于季度终了之日起15日内申报并缴纳税款。房地产开发企业转让开发建造的房地产，土地增值税实行按季申报缴纳，纳税人应当于季度终了之日起15日内申报并缴纳税款。印花税按季或者按次计征，实行按季计征的，纳税人应于季度终了之日起15日内申报并缴纳税款。这里我需要给大家明确一个概念，就是纳税人不管选择还是不选择使用我们的税种综合申报表单，都不改变我们这四个财产行为税税种纳税期限将要改变成季度申报的一个事实。当然，按照文件的第三部分的规定，2020年下半年，纳税人还是可以自主选择是否适用我们的季度申报，还是维持原来的申报期限不变。这一点具体的会在后面单税种的时候进行说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综合申报涉及到的五个税种，其中有四个都是财产行为税，分别是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印花税。这张是前面老师提供的税种综合申报表单的演示内容，从左边的菜单数可以看到，从申报表单的角度来说，我们税种综合申报本身只是对一个这五个税种原申报表的一个汇总集合。我们财产行为税涉及到的四个税种对应的表单，跟原先分开申报时使用的表单一模一样，填报内容本身与之前并没有变化。需要提醒的是，我们税种综合申报的表单只会出现在纳税人的申报端，也就是 eTax 端或者电子税务局，而在你们进行保存发送的时候，进入我们税务端精算系统时，它是自动拆分回我们原先单独的表单的。 虽然不管使不使用我们的税种综合申报的表单，纳税期限都将改为季度，但也反过来说，就是能够体现在我们税种综合申报表单中的税种，全部都必须是前台按季度申报核定，或者说是后台默认季度申报的。就比如打个比方，如果某纳税人下半年房土两税申报仍然选择维持原申报期限，也就是11月30日前申报2020年下半年的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那么在他10月份进入我们的税种综合申报表单时，是看不到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合并申报表单的。接下来主要就这四个税种原来的和现在的纳税期限的规定给大家进行说明。先来看土地增值税。土地增值税一共包括了这四个大类的收入，分别是房地产开发项目的预征、清算和尾盘，以及旧房转让的收入。其中明确被纳入到我们综合申报中的是我们房地产开发企业的预征申报和尾盘申报。清算申报因为是按次的，所以并未纳入。而至于旧房转让，对于绝大多数纳税人来说属于偶然发生的应税行为，能不能使用综合申报表单主要还是看税费种的认定。大部分旧房申报转让旧房转让的申报呢，由于需要专管所的事先审核，所以通常都是在大厅进行的，这里我就不再多说了。需要说明的是，此前不管是土地增值税的预征也好，还是土地增值税的尾盘申报也罢，原税费种的认定都是按月来核定的。而按照我们这次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公告2020年第3号中所述，自2020年7月1号起，房地产开发企业转让开发建造的房地产，土地增值税实行按季申报缴纳，纳税人应当于季度终了之日起15日内申报并缴纳税款。因此，我们税务机关会批量将目前存在的土地增值税的预征和尾盘的月度的税费种认定，统一修改成为按季度的税费种认定。如果有纳税人仍然希望2020年下半年保持原先月度纳税期限的，应该在2020年7月底之前告知您的专管员。再来看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申报表单的公告，也就是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的第32号，2019年10月1号起，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的纳税申报表合并为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纳税申报表，所以这两个税种打包在一起介绍。纳税人都知道，我们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申报表是直接从我们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税源采集表中进行取数的，纳税人是无法直接对房土两税申报表进行修改的。因此一般情况下，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是不需要在前台进行税费种认定的，而是由我们经三后台自动赋予了一个默认的税费种认定标准。在三号公告实行之前，默认的税费种认定标准是纳税期限为半年，缴纳期限为上半年的5月31号和下半年的11月30日。而我们三号公告实行之后呢，从2020年7月1号起，后台默认的税费种认定标准进行了修改，直接修改成为了纳税期限按季度，申报缴款期限为真期内申报缴纳。也就是说，如果不主动进行税费种认定的修改，那么所有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的纳税人在10月申报期需要申报缴纳我们2020年3季度的房土两税。当然，今年下半年有需求的纳税人还是可以选择仍然按照半年为申报期限进行申报缴纳的，这个也是一样的，需要跟专管员先做好一个沟通。由于我们房土两税是捆绑在一起的，因此纳税人对于使用还是不使用原来的申报期限这一点，房土两税不能够分开来，必须在一起选择适用或者一起选择沿用原来的申报期限。最后是我们的印花税。印花税也是一个不需要专门进行税费种认定的税种，原则上说，从7月1号开始，纳税人要申报印花税，就应该通过我们的税种综合申报表按季度来进行申报，也就是申报期限跟随我们企业所得税预缴一起变成了7月、10月、1月和4月。相信这个真期之内已经有纳税人尝鲜使用了我们的税种综合申报表单，申报企业所得税和印花税。这里需要提醒的是，如果企业4月所属期和5月所属期印花税已经单独填报了单税种的申报表单并申报了的，在7月份使用税种综合申报表时，只需要填写6月所属期的印花税数据即可，不需要再把原先已经申报过的4月和5月的数据涵盖进来。 最后要提醒的就是，我们现在综合申报表目前只支持当期申报，而原先在我们的 eTax 申报客户端，纳税人是可以通过单独填写我们的印花税申报表来补申报以前所属期的印花税的。所以如果纳税人在登入我们 eTax 客户端时选择了适用税种综合申报表单之后，会发现原先的单税种的申报表单不见了，这时候可以通过以下操作来恢复成单张的申报表。这张是纳税人选择了使用税种综合申报表单之后的系统界面，可以看到解锁的税和印花税申报表都是挂在 CH001 这个税种综合申报表的表头下的。纳税人如果要使用原单税种的申报表，必须要点击右上角菜单里面选择账户里面的申报功能设置，在弹出的页面当中把我们的税种综合申报表前面的勾去掉，然后点击保存，再回到主界面就可以看到申报表又恢复成了原先单个表单。同样的，纳税人在使用完我们印花税单次的申报表单之后，仍然可以用之前同样的操作，反向操作来回到我们的综合申报表单。我这里今天的讲解到此结束，谢谢大家。